谢谢敬拜小组给我们带的诗歌，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降服。我们越过第七章，我们暑假的时候再回到第七章，今天就直接回到我们原来的进度，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接下来这段经文呢，很多人会拿来使用也根据不同的背景呢，我们有不同的应用方式。所以但是这段经文常常被抽出来用的时候呢，对经文的意思就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一次呢，我不但只是要讲我们怎么在生活上应用，我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说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还有我们的团契的时间也是星期五星期六的团契也是在谈这一段经文。那有人觉得说既然星期天也讲了，星期五星期六团契为什么还要再来呢？神的话在我们彼此的这个分享跟交谈当中，我们还是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所以我鼓励还没有参加团契的鼓励你们参加团契特别在团契查经之后，我们分小组的时候，大家有更多的时间一起来分享。我们来读第八章一到十三节，这当中我有把一些中文没有翻出来的一些的字眼呢，我把它放进来所以你按着 slide 上面的一起来念。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爱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但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世上的偶像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因为虽有被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好像有许多的神，有许多的主，但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都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些人在如今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而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就被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我们接近神，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要谨慎，免得你们这权力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因为若有人见你们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软弱的良心岂不放胆就去死？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就因你的沉沦，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绊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绊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也求助你在此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更是借着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顺从圣灵的开启跟指引。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我们当中呢，有一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那中国大陆来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从台湾，还有一些是东南亚来的，大概2到3位啊。那中国大陆来的也有拜这个拜佛的啊，拜偶像的，但是不多，大部分都是无神论者。那在台湾、东南亚来的，身边或者是我们以前也都是啊拜佛的，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对有些人是非常实际的，是生活中一个实际的挑战。可能每一年都有人啊，都有家人要你回去啊，烧香拜拜啊。那有一些一大部分的人呢，这个经文呢，可能都是比较理论性的东西。我们今天要来思考，当我们在谈到说能不能去吃祭偶像之物，我们要引申到能不能够打坐，能不能够练气功等等之类各方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谈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神的话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应该要知道啊，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的第八章开始的话题讲到拜偶像之物啊，要吃啊这个祭偶像之物的话题一直延伸到什么时候？第十章才结束的啊，在第十章的28节，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因为良心的缘故不吃。那今天还没有讲到第十章，但是我要你们稍微看一下整个上下文的经文，这段经文以后会继续讲。其实第八、第九、第十章都在谈这个话题。你注意看的话，我们仔细的去思考的话，保罗把这个吃祭偶像的问题啊，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分成两个部分来谈，两个这个主题来谈。第一个是讲到什么？两个原则啊，第一个是讲到这个自由的权柄啊，权力，自由的权力，这是在第八章跟第九章谈的啊。你注意看的话，第八章的第九节那里，刚刚我们念的，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你再仔细看的话，有一些英文的版本翻成自由，你这权利翻成是权利，你原文呢是权利这一个字。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这权利竟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我称它为自由的权利。很多时候我说我有这个自由，意思是说我有这个权利，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啊？那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第九章第一节保罗就说我不是自由的吗啊，他还在谈自由这个问题啊。然后他其实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吃喝吗，也是在谈这个自由的权利，难道我没有这个权利吃喝吗。第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利与和其余的使徒、主的弟兄和基法一样，带着信主的妻子前来往吗？难道我没有这个权利吗？我没有这个自由吗？都是在谈类似的一个主题。来到第六节，九章六节的时候，难道只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做工吗？这是同一个字啊。就是第八章第九节说，恐怕你们这权利竟成了绊脚石。那保罗在第九章一直就谈说，难道我没有这些权利吗？然后十二节，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享有这种权利，我们不是更可以享有吗？然而我们没有用这种权利，反而凡事容忍，免得我们拦阻了基督的福音。那新这个主题就开始相似的啊，因为在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权利，你们这自由要小心的使用。第 19章18节，那么我的阐释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免费得着福音，这样我就没有用这传过传福音可以享有的权利了。19章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不要多得人。所以当保罗在谈这个赐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他第一个大点讲到说，我们要怎么看这个自由的权利。基督徒有没有自由？有。但是基督徒要怎么看我们所有的自由的权利？所以当我们虽然我们是在讲吃祭偶像之物，原来里面有一个原则讲到说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自由。那你讲到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很多方面都可以去思考，而这个原则就很重要。那你讲到说昨天有谈到说前天还是怎么样，有人提到说这个女生可不可以穿很短的裤子啊，这些有没有这个自由啦、等等之类的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在还没有去讨论之前，我们却要思考说保罗怎么来看基督徒神容许他们基督徒有的自由，在这个权利里头咱怎么去做。第二个大原则，保罗讲完了这个自由的权利之后，在第10章1到22节，他讲到这个拜偶像的诱惑。拜偶像的诱惑，讲到说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除了是自由的问题以外，权利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拜偶像的诱惑。他在第10章12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14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18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21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所以他从两个角度来谈。最后呢，在第10章25节之后，他又回到这个自由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他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头，他主要是谈说能不能够在庙里头吃宴席。我知道大家谈了很多背景，但是你注意看的话，第8章里面谈的最主要的是能不能在庙里头吃宴席。所以在第10章25节后面就说，好，我们把这个庙里头的宴席这部分拿掉了之后，在世上买来的食物能不能吃，如果之前是拜过的。所以在第10章25节就开始谈回到这个基督徒自由的问题。若不是在这个庙里头，这个拜拜的这个场所里头，而是已经是而是你买了回到买回家的那一个已经拜过的这个食物能不能吃，这在第4章后面他就开始讲。所以由此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呢，好像虽然只是有关拜偶像的这个祭物能不能吃的问题，其实也直接谈到我们要如何来使用我们基督徒自由的权利。如果你是东南亚台湾来的，拜偶像的东西是跟你每一年都会遇到的都要思考的问题啊，这是直接的应用。如果你是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去拜拜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则也是我们每一天值得我们去思考。直接谈到我们如何使用在基督里的权柄。 吃和不吃，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是我们传的是十字架，为主而不吃。其实今天我去前面哈，在第八章的第十一、十二节，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两节经文之间谈到吃与不吃，其实跟什么有关？跟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有关。十一节他这么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最终还是回到这个话题，我们是怎么使用自由的？我们若按这属世的智慧使用的话，我们会出问题。但是我们若按着十字架的智慧的话，我们所做的就是蒙神喜悦。有三方面我要一起来思考。第一方面，我们的知识若不在基督里，就是无益的。我们的知识若不在基督里，就是无益的。第八章一到三节那里讲到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保罗承认说我们都有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爱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但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段经文乍看之下好像把知识和爱对立起来，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常常的一个倾向？就是说当我们前几章讲到不要论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不要论断。当我们看到这里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的时候，唯有爱心能够建立造就人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但是中间保罗在责备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两处的经文把它否定掉。那这就看到说，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喜欢的原则，用我们喜欢的原则在圣经里面的去否定圣经其他处我们不喜欢的原则，这个要小心啊！你乍看之下好像知识和爱是对立起来的。第二节他说按他，你注意看，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第二节第八章的第二节说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很多年来我读这段经文呢，我一直理解成是什么呢？我理解成是他是在说按他所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这有点悬，是不是？按我所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那经文不是这么说的，中文没有翻错，中文也不是这么说，中文是说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你看英文的话就更清楚了。所以如果你另外翻译的次序稍微改一下，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其实他还不知道他所应当知道的部分，清楚吗？你把它倒过来之后有时候会搞糊涂，好像是说他知道的其实他不知道，不是啊。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他还有一个他应当知道的，他并不知道那一个部分。你读英文的翻译的话就清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否定知识，保罗在这里说有人知道，然后自以为知道，其实还有一部分他应该要知道的他还不知道。问题出现在这里，一个人这里有两个知识，一个是人自以为的知识，自以为知道的知识，另外一个是什么？人应当知道的知识。我先把话讲在前面，这样子好解释。 人所应当知道的知识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智慧。你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第三节他就接着说，按他所当知道的他还不知道，但是人若爱神，他忽然间改了一个话题，其实没有，他讲到的是说，但是如果他知道他所当知道的那个部分的话，他就会爱神。而这人也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跟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是一个对比，一个自以为知道的，一个是爱神。自以为知道的，他不知道他所当知道的，而爱神呢，就是他知道了他所当知道的。这样子读明白吗？啊，有没有搞混了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说，属世的智慧叫人自高自大，分门别类，唯有十字架的智慧叫人谦卑。第二章讲到属世的智慧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唯有十字架的智慧叫人能够明白神的心。第三章讲到说，属世的智慧在基督纷争中拆毁了教会，那唯有十字架的智慧建造啊教会。第四章属世的智慧自高自大，但十字架的智慧叫人不看超过圣经所记的。第五章属世的智慧自高自大，不处理罪的问题，十字架的智慧却叫人谨守教会的圣洁。第六章属世的智慧叫人与世什么共舞，就是与世打成一片，与这个妓女打成为一体，十字架的智慧却是为主的荣耀而活。来到第八章的时候，第七章以后我们再谈。第八章的时候其实原则一样，我们所当知道的知识就是使人爱神的知识，使人爱神的知识就是为神所知道。神所知道，有神有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不爱神，神就不知道我这个人存在吗？我不爱神，神就不知道我背后做了什么事吗？不是啊，这里说若有人爱神，神知道，这个是讲到一个关系，神就与他有这个关系。所以爱神的就为神所知道，有关系。一个能使人与神建立关系的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第一方面，我们今天思考的就是，我们的知识若不在基督里是无益的。若我们的知识不是在十字架上善的这个智慧的话，是没有用的。举个例子，夫妻婚姻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找谁？你学了很多知识之后会怎么样？你有没有注意过在世上这些婚姻辅导的心理学家，他们自己的婚姻怎么样？他们有一大堆知识，他们用了这些知识做什么？彼此攻击，是不是？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在芝加哥的时候，听到一对夫妻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去问他。后来他我跟师母就去问他，跟他谈。后来他就特地把他们见证录下来给我们。他就谈到说，以前他去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学了很多。但是学了很多之后心并没有改变，他认为他自己知道了，自以为知道的，却自高自大，结果这些原则每一个都把它转过来，彼此来攻击。彼此攻击什么？ 上一次那个不是这么说，爱你的妻子要这样爱吗？为什么你没有这样爱？爱你的丈夫不是要这样子爱吗？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子爱？就彼此攻击的，人的心就在这里头，你发现爱神爱人的心不在里面。所以人的知识，自以为知道的这一些的知识，都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唯有爱能够造就人。当你从这个的爱，从哥林多前书里头来看的话，这是什么爱？这是神的爱，这是十字架上的爱，能够叫人爱神又爱人。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的知识若不在基督里是无益的。第二点，认识独一真神是必要的，但还不足。第四到第六节，轮到赐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世上的偶像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因为虽有被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好像有许多的神和许多的主，但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后面一句啊，第六节是重复的啊。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就是父，我们知道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是本于他，万物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归于他，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这些保罗都同意，信徒们讲说我们都同跟哥林多信徒的这个知识，他们所认为的偶像之物不算的什么，他也同意。神只有一位，没有再也没有别的神，他也同意。万物都本于他，保罗也同意，归于他，从他而有的。但是单单知道这一个方面的话还不够的。其实我们在这里谈的就只是一个独一真神的真理，在我们的信仰里头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从一个无神论的人后来被说服了有一位神，你也信了，这还不够，你还要什么？你还需要认识到耶稣基督和他为什么钉十字架，你还要接受他是为你我的罪而钉十字架。所以在我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也是一样，你不能说我信了，我就信了有这么一位神，那我就愿意信，这个还不够的。你单单信一位独一的神，其他的神都不是真神，这还不够的。你单单只是信说一切都是出于他，最后也要归给他，所以我信他，这还是不够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信一位的神就够了，你还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还要来到十字架面前，要晓得说是我的罪，让我的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保罗绝对同意哥林多信徒所讲的，但是这个是不够的。所以来到第三点，当用十字架的智慧来使用这个自由的权利，用十字架的智慧来使用自由的权利。第七节他讲到说，但人都有这等知识。什么知识呢？很多人会问是不是说这个他不都有，都不知道说只有这个耶和华是真神。那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知识的话，他还算不算基督徒？有些人就会问这些，到底他不知道什么知识？那经文里头你从这个经文里头的话稍微能够看得出来，他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不知道的可能的部分就是偶像不算的什么。他认为说吃祭过偶像之物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有些人到如今还因拜惯偶像，就以为所吃的偶像，他就在这里讲了哈，乃是祭偶像之物，而他们两心既然软弱，就被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我们接近神，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在这里讲到的自由是什么？不是犯罪的自由，乃是讲到有一个自由，你不管你怎么选择，都不会带来损坏的。对你自己，对你自己来说，基督徒是有自由的，神，我们在神容许的自由当中，有一些我们做或不做，对我们自身来说，无损也无益。无损也无益。第十节，因为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作息，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我们常常跳过这一句话。第八章讲的吃偶像祭物的食物的是什么问题？是在庙里吃。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分这是在庙里吃的还是在家里吃的，其实他主要的问题就在谈在庙里吃祭物。他只是把这个问题讲完了之后，第十章后面才说，好，如果不在庙里的话，在其他场合吃可不可以？所以在这里他其实谈的吃祭偶像之物，就是在谈在庙里头吃。在庙里头吃，有些人是有这个知识的，他认为说偶像是假的，是虚无的，这是对的。神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神，所以我们在庙里头吃，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假的这个偶像里头吃，庙也是假的，这个祭过偶像之物的这个食物也都是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里头吃没有问题，这是信徒所说的。我相信有些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子想的，我还没有见过了，他说我去拜拜没关系，反正都是假的，拜了假的东西也都是虚无的啊。那这个问题呢，保罗会在第十章来讲，但是在这里他先讲自由的权利。他说若有人见到你是有这种知识的去到庙里头吃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什么？这是祭拜，这是祭拜，而以致他们认为什么？所以基督徒也可以去祭拜，是不是？他们也参与在这个拜拜的当中，所以保罗才说什么？十一节，基督为他死的那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若他参与在这个祭拜当中，那结局是什么？沉沦。你注意看哈，被污秽，被偶像污秽。那在这里并不是只是说啊，人家的良心还不够坚固到某个地步，不知道说这样子做是可以的，这不是保罗讲的。保罗说，的确偶像不算什么，这些见过记得这些也不算的什么。但是你在庙里头吃的时候，你是鼓励什么？鼓励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也参与在里头，他们也就参与在祭拜的当中，而因此被污秽，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祭拜。当然你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我在这里吃，其实这些都这些偶像呢拜拜的这些都是假的，都没什么东西，都是虚空的，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但是我就只是来吃肉而已。 你有这个知识的话，对你是好的啦。这是这个层面，从这个层面来上来讲。但是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他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你要远避拜偶像的事，不要在里头。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的确你讲的也没错，是不算什么。但是你会导致人认为说，诶，基督徒也可以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去拜别的神。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在亚洲很多，他来了美国信耶稣，然后回到台湾去拜拜。美国是在耶稣是在美国信的，拜拜是在台湾拜的。是有人是这么讲想的啊，因为他们神的这个观念是有区域性的啊，在台湾也有耶稣，只是耶稣没有这个拜拜的神那么强。美国的耶稣在美国比较强啊，所以来美国拜耶稣是可以的啊，回到那里呢继续到庙里头拜。可是他在这里说什么？他在这里说的是，我们有这个自由，在神容许的这个自由当中，做与不做，对我们来说，无损也无益。但是基督徒的自由有可能什么？使人绊倒。所以保罗的结论是什么？不要吃，是不是？诶，很奇怪啊，我要你们注意一下，很奇怪，我信主那么多年，跟人家谈这个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谈到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大家都会来到这个第八章第十章，然后结论是说可以吃。但是保罗的第八章的结论是说不要吃，第十章的结论是说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读了这两章的经文，总是出来就是说，吃祭偶像之物没什么事，可以吃，只要你不要拜拜就好。那这有点奇怪，我常常在想，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在查经里头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总是往那边想？明明就是跟保罗的结论不一样。保罗的结论就是说，的确吃这些不无损也无害，但是不要吃。那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可以去吃。保罗是说你要用你的自由，用你这个知识的话，也的确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真正背后的这个势力，但是为着你的弟兄，为着你的姐妹，旁边人看的人，不要吃，不要吃。在十字架的知识中，智慧里，我们要爱基督所爱的人。第十一节说，基督为他死，你晓不晓得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每一个人死的时候把他救赎回来的？你不要把他又变成是一个沉沦之子。我们要顾到基督所爱的人，我们要顾到十字架所救赎的人。在十字架的智慧中，我们要爱基督所爱的人，要顾念基督所救赎的人。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了。所以有人也许会问说，这等人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信心软弱，要不要我的知识我就把他教懂了，让他有这方面的知识，以致他良心不再软弱，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吃了。你继续读的话，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自己长得稳，要逃避拜偶像的事物。我不要你们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 人的智慧里头常常会用圣经的一些知识来告诉自己说，我有这方面的自由，我有这方面的权利，我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我们常常就说，你看圣经也没有拦阻，你们不要论断人，我这么做不要随便论断我，他这么做不要随便论断他。但是保罗却说什么？我们要彼此顾念到彼此的良心，顾念到彼此的这个诱惑，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叫主所救赎的弟兄姐妹们跌倒了，绊倒了。那卫斯理他是早期的这个创办这个卫理公会的他其实没有创办，他就只是后来人家变成是一个卫理公会他并不是特意要创办卫理公会而出来的但是呢他领圣餐的时候呢，当时候人都是用葡萄酒是不是，可是在卫理公会到今天还是一样，从来不用酒，我们也没有用酒，但是我们用酒的话也没有问题的我们并没有说不可以用酒，但是卫理公会是不用酒的。为什么？因为在他那个时候的社会，很多人是酗酒，很多来的基督徒他们是在酗酒之后认识了神，悔改之后来到教会的，他不要用酒。为什么？怕这些基督徒又尝了一点点，然后就全部都又跑去喝了他就宁可都不要，就只有葡萄汁。那基督徒有没有喝酒的自由？有。但是他为什么不要？因为你喝了不喝都无损无益，是不是？这个事情的话不是说你喝了之后不喝了之后你跟神的这个距离就少了一点，那不能叫你亲近神，除非你喝太多了这个醉了然后就梦到神还是怎么样子，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在灵里头与神亲近但是呢这些都没有帮助的东西，当然有这个自由，你怎么用这个自由？我们怎么用这个字？卫斯理他就决定在他的教会不用酒，就用葡萄汁。很多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我现在讲的是那一种的自由，无论你怎么做决定都无损无益的事情。我不是在讲说这个在黑白分明的时候你选择这样你就得罪神，那样子你就不得罪神的这种的自由选择里头他乃是讲到说许多的事情呢是做和不做都没有什么，也许对你个人来说是好的，但是对属灵的层面来说都无损都无益的事情。我们要怎么选？我们要怎么做？保罗在这里说，若你有十架的智慧，神的心，你就会按着爱的原则而去选择。夫妻也是一样，这个家庭的这个弟兄姐妹也都是一样，很多事情我们怎么选其实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头，但是我们怎么用这个自由，我们有没有爱，用爱神爱人的这个原则去做呢？我们更多的是要表现出有自己有这个权利呢，还是更多为了要爱弟兄姐妹而放弃这自由的权利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主里面，我 们能够有十字架的智慧，能够有一个爱神的心，也有基督爱人的这个心肠，让我们来选择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来带领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学习的许多的智慧的里头，也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带到十字架面前，带到你的爱中，让我们晓得我们乃是在许多的知识里面，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更需要体会的是你十字架的爱。好，让我们所有的知识乃是在你十字架爱的知识之下来去做选择，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爱神的人，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爱弟兄姐妹的人，让我们不自高自大，让我们行在主的爱中，让我们的知识成为造就人的知识。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